愿上帝的恩典平安常常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今天我非常兴奋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看到诗班员他们歌颂的诗歌非常的美，而且唱得非常的好。虽然我不是音乐家，但是当听了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恩。第二方面，我非常的谢谢福弟兄接受我的建议。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就是前几次我来的时候看见那个花放在中间，然后圣经放在这里，那么我看了几趟之后心里总觉得不怎么样舒服，所以我就冒昧的打电话给福弟兄，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做一个不礼貌的建议，请你们可不可以考虑将圣经的话语放在中间，然后将那个花放在旁边。所以我当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真是一群非常愿意接受挑战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是在为你们来到感谢主。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头，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力量的将我们所领受的看为符合圣经的教导，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如果你想起的话，50年前1969年，大概在八天之前，就是7月20号，是美国太空计划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正式的经过了8天13小时18分钟35秒绕行地球30周，然后人类第一次住他这个月球的表面。 Armstrong 这位太空人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我们发觉到在这50年来，美国跟其他一些国家的太空的研究，特别最近在我们中国的里头的太空的研究，的确将来现在也带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的改变，是在我们为此来到感谢主。我记得当这个亚波罗在这个太空人 Armstrong 的脚踏上这个月球的时候，我刚好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念神学，我们整个神学院的老师同学们都在那边关注这个人类的这个的动作。我们按照记录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差不多有6亿的人的目光都看着 Armstrong 怎么样将从太空舱达进这个人类这个月球的里头。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天父。你知道吗？当这个太空人达进这个月球的时候，搭上月球的时候，他们一同来到念圣经诗篇第8篇。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你因地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他仅顾念他，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聘赐他荣耀君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 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祝福在他的脚下。 第九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 Armstrong 代表了人类搭上月球的第一步，你晓得吗？当这三位的太空人念完了圣经，他们一同在太空舱的里头守主餐，纪念耶稣。这是太空人第一次在月球上来到守这个主餐。你觉得这个的象征，这个的意义是何其的美。当我想到这个太空的历史，人类第一次站在月球上的50周年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他们念的诗篇第八篇。当然他们不会念中文的圣经，但这就让我想起了2019年，是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10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很可惜，在普遍的华人的教会的里头，没有怎么样去举行这个特别的一个的纪念跟感恩。所以我特别今天早上通过了今天跟你分享信息的时候，来到一同来到感谢上帝，在过去这100年来，那些宣教士，完全是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为了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也能够接受上帝的救恩的缘故，他们大家彼此放下他们的那个背景，他们的宗派跟他们的那个国籍，一同为了我们中国人来到谋求上帝特别的恩典，为我们来翻译基本的圣经。当然我们会知道今年是和合本圣经的100周年，但是你会发觉到为什么会这样的称呼呢？其实你会发觉到，今天如果你到任何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中华人或者中国人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全球的基督徒今天非常的广泛的使用这本中文的圣经，我们称它为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这个乃是100年以来华人教会通常使用的一本的圣经，叫和合本。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翻译圣经的历史当中，就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高过了人的那个旨意。中文圣经翻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其实如果我们从基督信仰的在中国的发展当中来到去观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传说在东汉后期，大概7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传扬基督的信仰。但是那个时候所传的并不好像今天我们所传的。在教会的历史的里头，在中国宣教的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个时代可能他们所传的就是在中国的历史里头所讲的景教，风景的景，景教。在1625年的时候，在陕西西安的里头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文件，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颂。就在这个的碑的里头，就记载了当时这些宣教士怎么样从外国进到我们中国来，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明白基督的信仰。后来我们会发觉到陆续的有不同的宣教士就从外地外国来到我们中国的内地，来到去传福音。我们发觉是什么呢？ 在宣教的历史的里头，到了十九世纪初的当中，伦敦的传道会有一个的宣教士叫马里逊，就是 Robert Morrison。 那这个宣教士现在他的墓还是在澳门的那个墓园的里头，你可以找到他的那个碑跟纪念他的地方。我们发觉到当这个 Robert Morrison 马利顺宣教士要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听闻在英国的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里头有一些中文圣经的一些的翻译的抄本，所以这位马利顺传教士为了要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很用心的就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去到那个地方，得到了特别的许可，让他重新抄所有这些中文的翻译的译本。为什么呢？因为他期望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能够为 中国人来到翻译这个中文的圣经。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了在这个翻译圣经的过程的里头，我们看到在1807年，当马利顺这个宣教士从澳门进到中国的那一年，他就开始了翻译这个圣经到这个中文的圣经的里头。我们在历史里头看到了在1814年，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努力，在1814年的时候他就完成了新约圣经的 Robert Morrison 的翻译的中文圣经。然后在1823年，那表示说经过了16年的时间，他就将整本的圣经翻成了中文的圣经。后来我们在翻译圣经的历史当中看见了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出现。今天我带了两本来，一本叫做这个是现代中文翻译本，另外一本是叫简明圣经版的中文式圣经。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在近这50年来神非常的使用我们中国人华人的神学教育者，也特别在他们受教育的时候，神给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的负担，就是怎么样从圣经的原文，旧约普遍是希伯来文，新约普遍是这个希腊文，他们就用心的在神学训练当中再去研究怎么样将这个圣经能够翻译过来。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的事情，就是说这些新的版本的圣经并不是否定了，我再说这些新的翻译本的圣经，比如说现代中文翻译本，这本这个简明的圣经版本，并不是说翻译好了之后那个和合本的经文翻译有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乃是说这些圣经的学者在年代的转变的当中，他理解到在用字跟文化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的里头，很可能有一些的用字不适合我们借现代的这个人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所以这些翻译圣经的人他们就用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最准确的他们文学的根基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为我们翻译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的圣经。所以我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到 Houston 的福音正主协会的书局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版本的圣经，来到去买一些当你平常在平时在家庭家里头读圣经或者灵修的时候，你可以看不同的经文的当中 那你就能够给你有 不同的版本的翻译的经文，给你有更多的了解。这是我们在追求认识神的话语的里头所必须的。譬如我自己每一次当我要准备我的讲道的时候，神给我一个经文，神给我一个题目，那在经文的里头我很喜欢去看希伯来文他怎么说，怎么翻，怎么写的，那英文圣经他怎么翻译。在英文圣经当然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再加上中文的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在里头带给我们有不同的理解，让我们好好的去明白神对我们的话语的那个教导。那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到底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它怎么样来呢？怎么会变成一本和合本的中文圣经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宣教士从欧美跟不同的教派所派去的这些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每一个宣教士或者每一个宣教的团体，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就是什么呢？就期望能够将他们所看的这个英文的圣经或者是德国人所看的德文的圣经能够翻成中文的圣经，方便他们在向我们中国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和合本圣经之前，如果你再看，我们再研究一下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有很多不少的外国的宣教士，他们都有不同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本。就因着这样的缘故，你会发觉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当一些朋友已经相信了耶稣，可能他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家庭或者特别的情况之下，他到了另外一个城镇去的时候，当他到教会去听福音，到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当这些宣教士去念这个圣经的时候，就突然发觉到，哎，他所念的圣经跟我手上所有的这个版本的圣经是不同啊。正如好像有时当我们请到牧师来讲道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念和合本圣经，对不对？但是有时他说，哎，为了使到我们更加明白的时候，我就念这个简明的圣经。好像上次我跟你说我用简明的圣经，但你听我念简明的圣经再看你的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发觉到有一点的偏差，而那个偏差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乃是翻译用字的问题。所以这些宣教士我实在非常的欣赏他们。当我在探讨这个翻译圣经的背景的里头，他们都愿意怎么样呢？将自己所翻译的圣经放下来。所以就在1890年的时候，在全球的圣经公会的主导之下，在上海他们就召开了一个中文圣经的一个翻译的委员会。他们决定我们必须有一本的圣经是华人中国人所能够使用的一本的圣经。所以他们分别就从什么呢？三本不同的版本的圣经，文理和合本翻译本、浅文理和合本跟关语和合本的圣经，三种不同的这种的中文的圣经，就组织了一个翻译圣经的委员会，来到重新去看这三本不同的版本的圣经，然后着手来到开始翻译的这本的圣经。你会发觉到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非常的感谢主， 他们前后用了27年的时间，从不同的版本的圣经翻成了今天我们个人所用的和合本的这个圣经。我刚才说，当这个圣经公会用了27年来的翻译的时候，我刚才也提到1807年当玛丽逊 Robert Morrison 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了13年的时间将整本的圣经翻成中文。那你说，哎，这些的宣教师用了27年才能够将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就是我们这个圣经，27年跟13年相距时间有多久啊？14年。那你就可以想象，在他们翻译圣经的里头，他们一定有很多的讨论、辩论、争执，到底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翻成这个中文圣经呢？一个人翻译圣经跟整个小组去翻译圣经，那个成功，那个要所付出的代价，那个努力，那个学问的彼此的接纳，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玛丽逊 Morrison 13年他翻译了整本的圣经成为中文，而和本的翻译圣经的同工用了27年的时间。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你知道吗？在整个和本翻译圣经里头，全部的翻译圣经的人员都是外国人了，没有中国人在里头。那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当你念这个圣经，看到圣经的文学的美丽的时候，那你就理解到神怎样重用了这些宣教师，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学识，来到为了我们中国人来到去努力，而成为了这本和合本的圣经。亲爱的溪水旁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我也希望我自己，好好的去看我们这本和合本的圣经，那我们真是能够通过了这本圣经能够明白生命之道。所以今天我的题目也是说，圣经生命之道，和合本圣经百周年的感恩。你会发觉到，当人类进到了21世纪的时候，我们称我们自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世纪。在16世纪开始的时候，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人总是觉得我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表神，我要成为神。17到18世纪的时候，你会发觉到那个时候是工业时代，工业革命的时代，人觉得人定胜天，我不需要上帝。到19、20世纪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我可以不单只是神，而且胜过我所信靠的这位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了这个时代，你跟我越来越着重了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态度过我们的生活。但是请你记得，在约翰福音5章39节的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来我们看到圣经是我们生命之道，原来我们知道在这本圣经的里头，它有许多奇妙的地方，那我们感觉到只能有上帝才能给我们看到他那种圣经的那个奇妙。第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的，圣经的销售量是最奇妙的。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里头，是所有的经书，各种宗教的经书里头 所卖的书是最大量的。圣经是世界上里头翻译的语文最多的一本的经书，也是第一本书被带到去太空到月球的一本的经书。按照联合国文教的组织的统计告诉我们说，圣经今年仍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翻译成为最多文字的一本书。按照他们的统计说，到2018年的时候，全世界一共卖了各种语文的圣经72亿本的圣经。前一阵美南新闻告诉我们说，世界的人口到今年是什么，已经到了70亿，而圣经的销售是超过了人口73亿本的圣经。而在这73亿本的圣经的里头，世界上大概有1200种不同的语文翻译了这本的圣经。当我们从这本书来到看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本书正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在上帝的模式之下，是一本默书的书。所以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现在我们会发觉到，当我们解析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这是上帝通过了不同的那个作者所记录下来的，给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销量的那个奇妙。第二方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本书的那个组合的那个奇妙。圣经有多少卷呢？旧约有39卷，3×9等于多少啊？27。所以39卷的旧约圣经，27卷的新约圣经，加起来等于有66卷的经书，成为了一个的圣经。如果你去彻底的去研究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在这66卷的经书的里头，有大概40多位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学识的作者将圣经写下来，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才完成了这本的书卷。你会发觉到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状况不同，但是在这66卷书卷的当中，你会发觉到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启示录里头给我们的教导是完全没有冲突，没有一些的我们所认为一些的问题。我相信在你们当中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说在你没信耶稣之前，你去看圣经也发觉到圣经好像有一些前文不对后理，有些地方好可能你跟我都想不通的一些的事情。但是你会发觉到当圣灵感动了你，教导了你的时候，你就毫无拒绝的来到接受这本的圣经。因为我们看来是好像矛盾，是因为你跟我的智慧来到某一个限度的时候，是的确没办法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因着圣灵慢慢的在我们心灵里头的感动跟教导跟引导，哦，我们才发觉到以前我所念的这段的圣经，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段的圣经解析了这段圣经，这段的圣经回到那段的圣经里头去。所以当你跟我 来到念圣经，思想神的话，遇到一些地方好像看来不明白的时候，弟兄姐妹啊，可否请你谦卑的祷告上帝，求上帝怎么给我们有智慧。那就想起了我，当我17岁离开马来西亚到香港去念神学的时候，我常常写信给我爸爸，但爸爸总是看我的书信的时候，写给他的信的时候说，哎，我不晓得你讲什么，所以他就将我的那个写的字剪下来贴在他写给我的信的里头，他说，德顺，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写这个字。但其实当我接受他那封信，看到那我写那个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字啊。为什么我没有上面的他我所写的下面所写的。但我见那个后来我就明白了之后呢，我每一次写信给我爸爸的时候，那个时候犹豫，那个 copy machine 没有那么流行嘛，所以就有一什么一些可以叫什么过得及，就是可以写下的时候另外一张可以印出来，所以下一次当他将那个字寄回给我的时候，我再贴上我那个副本的时候，哦，原来这里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而且可以说圣经是由40多个作者所写给我们的，对不对？正如保罗写了13本书信，彼得写了几本，约翰写了几本，的确是他们写的吗？圣经度是什么？神所默示的。当然今天我没有机会跟你好像我在神学念书的时候上默示论的这个学科，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去研究什么叫做默示。可能默示是什么 dictation。I am a boy， 你念英文的时候，当老师说今天我们有 test 有测验，我们要你写，我说 I am a boy 的时候，你就写 I am a boy 听写。但是你也发觉到，如果是听写的话，那为什么彼得所写的跟这个保罗所写的，他的文字他的用字他的习惯是不同的呢？对不对？你说圣经度是神所默示的，其实我们也会发觉到，原来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就告诉我们说，神将那个意念给了你之后，这就你的背景，这就你的文化，这就你的知识，你可以照神所给你的意念写下来。所以你会发觉到彼得书信跟约翰所写的书信跟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它的用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说没有地方相同，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相同。为什么？这个不是 dictation， 是 inspiration， 是给你一个的思维然后你去写。但是你总发觉到整本66卷的圣经前后没有矛盾的机会，如果我们发觉有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你跟我还没有完全的用心在研究圣经的里头去理解那些的事情。好，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这本圣经的奇妙，除了它的销量，除了它的组合，其实这本圣经里头的教导教训的那个奇妙。世界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 T.A. Edison 被英国皇家学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爱迪生在他的著作的里头，他亲自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圣经的教训 乃是人类行为最高的标准，也是我们人生方向最好的一个的指南。亲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看见，原来当你跟我能够谦卑的来到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圣经里头的教导可以引导我们过一个奇妙的那个的生活。圣经的教训是奇妙，圣经第四方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改变人的力量的那个奇妙。你会发觉到在今天我们看到人类无论在文学、语言、政治、伦理、道德、艺术、法律等等，这些的人在他们研究当中就因着圣经给他们的那个教导而使他们能够看见的这个圣经改变他们的力量。我不讲其他的，很多的例子我可以举给你看，在你的生活，在我的生活，在你跟你的汽水般的弟兄姐妹来到去接触的时候，你也会发觉到当你的朋友怎么样从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改变成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就在我恩典华人精心会，我今天早上刚刚在那边教完了主日学就过来，其中有一个弟兄好赌将近30多年，他说如果我能够将我以前赌博的钱去买楼房的时候，而且买土地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变成了千万富翁了。因为我被这个赌博捆绑的，我没办法可以将这个赌博的这些种的坏的习惯能够将它除去。前几天他也去跟我分享，他说梁牧师，我的确非常的感谢你。我说为什么要感谢我呢？他说好几年差不多4年的时候，我女儿带了他的女儿，就是这位弟兄的女儿，我的女儿跟他的女儿是同班的同学，就介绍我的女儿就介绍给他女儿说，我爸爸是牧师，可不可以请你邀请你的爸爸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呢？经过了1-2年的时间，这位弟兄决志相信了主，而且完全的怎么呢，将赌博借鉴的坏习惯能够怎么样，能够放弃了。今天他在我们教会，在他所住的社区里头，跟他所认识的赌博的朋友都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一个年大到了差不多80岁的一个长者能够在圣经的教导的里头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而改变的他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如果你再回想一下你没信耶稣跟你现在的情况的时候，那岂不是这本圣经的教导怎么帮助了你吗？所以是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什么释放，得到自由，真理叫你得着了自由。耶稣，圣经所传扬的这位耶稣，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位耶稣的教导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改变人生命的力量的奇妙。第五方面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 的保存的那个奇妙。圣经直到如今为止，这历世历代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人的杂乱、反对、破坏、毁灭等等，但是你会发觉到今天圣经仍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到去看圣经的那个传递的历史的里头，就给我看到了一个故事，是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文学家，他的英文翻译的名叫 Voltaire， V-O-L-T-A-I-R-E， 他曾经在他的文学的作品的里头，他说50年之后，人类不再需要这本古老的书。50年之后，如果你们想要找这本圣经的话，只能够到古老的博物院去找这本古老的圣经。跟着那个故事告诉我说，准确的50年之后， Voltaire V-O-L-T-A-I-R-E 这位的无神论的文学家，他的家就被瑞士 Switzerland 的圣经公会买了下来，就在他的家的里头，直到今天还是印刷圣经卖给 Europe 地区的教会的老百姓来到去买。各位弟兄姐妹，这位瓦特尔说50年之后没有人再要这本圣经了，50年后他的家成为印刷圣经的地方。神就是那么奇妙的去改变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跟我，当你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文字来去念这本圣经，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的时候，请你记得美国圣经公会 Roy Peterson， 现在是他是美国圣经公会的执行长 Roy Peterson，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研究讲明了、解析了，当人接触了圣经，他的生命生活会活得更好，他能够找到智慧，能够找到希望，能够找到医疗的方法。在今天动荡不安的时代，圣经可以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答案。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提摩太后书3:16，让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同念，预备，一二三。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子，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你不要忘记，在美国最近的George Panner， 我喜欢看他的书，一个加州的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研究中心 Panner B-A-R-N-A， 他们研究了将在美国的老百姓当中研究，这有一个结论，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的老百姓60%的人认为圣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弟兄姐妹，我恳求你，在你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安排时间好好的去念圣经，预备你礼拜天的时候回来敬拜主，当听到传道人拿到传讲圣经的时候，你能够跟他阿门。但是在启示录第1:3，他怎么说呢？念这书 念借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启示录一章三节，我给他一个方程式，怎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念加听加遵守等于有福的人，这是从启示录一章三节的里头所给我们看到的。感谢主，今天你跟我不必去念希伯来文，不必去念希腊文，你可以念我们自所拥有的这本的和本圣经，然后去听去遵守。约翰说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愿望我们庆祝和本一百周年的时候，你跟我在主的面前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通过了这四十多位的作者记载下来。感谢你在一百年前你通过了外国的宣教师将圣经翻成中文，成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本和合本的中文圣经。主，我们感谢你，你允许我们当我们查考守这本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就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永生。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正好像启示录所教导我们说，念听跟遵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跟从者，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常常能够荣耀你。感恩赞美耶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